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然后今天给我有个这机会能够站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也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段圣经，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经历圣灵的带领，来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跟随主的心智。我们一起来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来建造教会。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我有机会有许多弟兄姐妹一起在参加周三的查经祷告会，一起来学习罗马书。我本来是很害怕查罗马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罗马书是很难查的。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查罗马书，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基本上都没有就是这样好好去查过罗马书。但教会这样安排，所以我只好就是听从安排。就凭着神给我的胆量，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感谢神的帮助，顺利的带完了九次查经。因为接下来我还要上神学课程，还要写作业，下面会非常忙，然后我自己还在上班，所以可能我还有两次机会，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来学习罗马书。我也再次感谢教会给我在过去两个月当中的支持和鼓励。我也盼着这样的查经祷告能够帮助教会真正能够明白圣经，能够真正尊重神的话，能够真正顺服神的话。在现今的教会当中，虽然大家都在读圣经，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的完全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我们看到太多的人为的方式方法在教会里面运行，世俗的功利性的这些教导很隐蔽的隐藏在去掺杂在纯正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当中，这是教会的悲哀，这是教会这个普世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是都能够不只是学习的神的话，而是要完全按照神的话来去行。我在参加周三祷告会，我答应来参加这个周三祷告会之前，我就对自己说，我说因为我大概了解教会的一些情况，我对自己说，我说不要，我不希望了解教会的太多的一些具体情况，因为如果知道太多的话，反而让我束手束脚，不能够放胆去传讲神的话。所以我希望我今天也能够放胆，只讲神的话，请大家为我祷告，也盼望着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反思，一起来行动。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个起伏动荡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的话语真是永远坚立不变。你2500年前借着你的仆人写下的话语，在今天仍然能够影响这个世代，仍然能够带领教会。主啊，真是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愿意俯伏在你话语的下面，能够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也求主借着你的话语，真是来坚固教会。愿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在弯曲背扭的这个时代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主啊，真是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尼希米记当中，被掳归回的犹大人是面对城墙被毁，他们也面对敌人的攻击、恐吓、凌辱，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城墙来保护圣城耶路撒冷，给神的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敬拜耶和华神，来亲近神，来帮助软弱的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来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他们在尼希米的带领下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建筑奇迹，用了仅仅的52天就重建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历史，也盼望教会能够从中学习，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彼此来服侍，来共同成长，使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扶助， 使灰心的能够得到鼓励。在开始讲之前，我想做一个调查，因为完整读过旧约历史书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有，可以举一下手。完整读过旧约历史书的，那么读过旧约中的完整，把这个尼希米记全部都读过的，有多少？尼希米记就比较多一点哈，比较尼希米就是比较短一点。其实，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对旧约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我简单介绍一下尼希米记的它的一些背景情况。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神的诫命、律例、法规和典章，离弃拯救他们的真神，去敬拜假神偶像，行各样邪恶的事情，以致招致神的严厉审判。最后，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南国犹大也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以色列人所骄傲的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攻破、被毁坏、被焚烧，以色列人被残忍的杀害，余下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在公元前538年，犹太人被允许开始回归故土。圣经记载有3次大规模的回归，第一次回归的犹太人是在各样的困难情况下面花了20年的时间才重建好圣殿，但是被破坏的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没有重建。第二次回归的犹太人是由祭司以斯拉带领，第三次回归的犹太人是由尼希米以主前444年能带领他们归回。那么尼希米记第一章1到4节是就记载了尼希米回归耶路撒冷的原因。在那个地方他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学习王20年祭司刘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拉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造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尼希米他得到波斯王的允准，就回到耶路撒冷后开始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计划。在尼希米记第二章17节到18节，他这样激励犹太人，这样说，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神施恩的手是怎样帮助我回来，他也一定会帮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耶路撒冷有重建好的第二圣殿，但却没有坚固完整的城墙来保护百姓安心的去敬拜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已经有90年，但圣城耶路撒冷仍然荒凉，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好不容易回归故土，但仍然遭到欺侮，受尽敌人的凌辱，生命随时会遭到仇敌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神的百姓岂能够全心全意的去敬拜神，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敬拜地方，使百姓的心能够亲近神，使得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成为当务之急。尼希米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起来吧，让我们建造吧。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有很多教会，他们特别是很多西人教会，他们已经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但是教会却逐渐荒凉，到处是破口，信徒是越来越少，最后只得变卖教会的财产，成为世人的笑谈，使神的名受到羞辱。为什么？我们愿意看到我们教会被毁坏，成为别人的笑话，使神的名受辱吗？绝不可能。教会需要坚固的城墙，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为了建立一个属神百姓的家，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吧。为了建立一个牢固安全的属灵的家，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吧。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 能够在这个家里面能够真正敬拜神，能够来荣耀神，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在尼希米记第三章的32节的内容当中，记载的都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些分工的这些很多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读第一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枯燥，怎么都是一些人名，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枯燥的这些名字后面却隐藏了极为宝贵的属灵的真理。我今天就要带领大家来挖掘这些经文中的这些宝藏，我们一起来学习当中的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圣经，我会带领大家一节一节的来去看这些具体的经文，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希望大家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把圣经拿出来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也要考大家，所以答不出来的话就站起来。好，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开头。第三章第一节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理门算，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耶楼，分别为圣。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从羊门开始的，并且是由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来带领。大祭司在当时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是和众祭司一起来带领回归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来教导百姓，来学习神的律法和诫命。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深深的去影响以色列人。在重建城墙这个艰巨的工程当中，他没有坐在高高的位上面只传讲律法，而是带头来重建耶路撒冷。他们重建的是耶路撒冷的羊门，羊门是在耶路撒冷的城的那个东面，是直通圣殿的。那么为什么叫羊门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上圣殿献祭的时候，是很多是以献上无残疾的这羊羔为典型代表，有很多献祭的羊是从这个门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进入圣殿。所以这个门从位置上来讲是对圣殿是非常重要的，是领人进入圣殿的重要通道。大祭司带头重建这个重要的门，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带头的作用。他们以身作则，他们可以以身作则来激励以色列百姓一起来同工来建造。他们在重建的时候